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讲到了圣经中的两个以便以谢，以及期间的一段以色列历史。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中讲到，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这里是非利士人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撒母耳记里，但是非利士人我们应该不陌生，在士师记中曾经多次提到。在旧约圣经中讲到，非利士人源于加菲托，学者们认为这个加菲托应该是塞浦路斯或者是克里特岛。在约书亚记中曾经记录到，那时的非利士人在迦南地的西岸，也就是今日的加沙地带，建立了五座城市，分别是加萨、雅什突、雅什基伦、加特和以格伦。五城联盟就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在圣经中曾经记载，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要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由此可知，非利士人的冶金科技领先于以色列人，精通铁器制作，所以在武器装备方面更有优势。双方交战的地点在雅弗与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确定的地点不详，考古认为大约在图中所示的位置。而当时以色列人的会幕示罗在以便以谢东边差不多20英里的地方。以便以谢的意思是帮助之石，或者是帮助者的石头。两军对垒打仗，这样一个地名啊，按照通常讨吉利的讲法还是蛮不错的啊。你好比不少的生意人买手机，我们希望这个手机的尾数是18181818啊，要发对吧，或者是988988。但是战场上双方摆阵交战，以色列人首仗败在了非利士人面前，损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中。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应该说，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们对首战失败的神学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耶和华神使我们失败，就像撒母耳记上前面讲到的哈拿，也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呢，一开始不能生育，出自于神的安排，后来可以怀孕生儿育女，同样出自于神的恩典和眷顾。耶和华神今日使我们失败，是一个很好的检讨。然而以色列人却没有仔细的思想清楚为何这个重要的问题。在这里，以色列的长老军兵可能无法理解神的作为，那些非利士人不是神的选民呢，而以色列人则世代与神有约，受过割礼，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耶和华神一定不会让信他的百姓败给那些不信神的仇敌。而且以色列人出兵征战是为了守护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啊！神的子民为神做事情怎么会首战失利，得不到神的祝福支持与保护呢？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这样类似的问题从古至今会被我们人常常问起啊。楚辞天问中作者屈原的疑问，受理天下又使之待之，这里是在讲我们中国古代的商朝的殷纣王。楚辞章句中的解释，王者既已修成礼仪，受天命而有天下矣。纣王都已经统治天下了，在人们的眼里这是天命，上天的安排啊，又何谓使至使异姓代之乎？怎么又来了一个武王伐纣，让异姓的人来取代殷纣王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应用在我们身上，基督徒圣经上讲，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且圣灵就是神借着基督耶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以称义，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我们神的儿女拥有如此的恩典和位分，绝对不比楚辞章句里面讲的修成礼仪受天命而有天下差。但是为什么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会常常找不到平安与喜乐，会感觉到压力和紧张，而不是在基督里的释然与满足？诗篇23篇中讲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平安、喜乐、释然、满足呢？回到今天的经文，其实以色列的长老们只需要略略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清楚的知道神使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旧约圣经士师记中记录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在旷野中吃玛纳长大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曾经亲眼见到过耶和华神的作为，也是忠心侍奉耶和华神的一代。然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老一辈的人终究要离开，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接下来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住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去叩拜别神。士师时代大约持续了400多年，以色列人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悖逆神的循环，每次都是从百姓犯罪拜偶像开始，然后上帝施审判，以灾祸攻击以色列人，接着百姓极其困苦，就呼求神，于是耶和华兴起士师拯救众人。可是及至士师死后，以色列民就又转去行恶，总也不断绝顽梗的恶行，可谓是屡教不改。在士师记的结尾有一句话描述了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形，我们弟兄姐妹们应该都会记得啊。士师记中的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到了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在示罗做大祭司的是以利，而他的两个做祭司的儿子，圣经上讲都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藐视耶和华神的祭物，任意夺取。不仅如此，而且后面的圣经还记录了，这两个人甚至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行淫。自己的儿子如此的犯罪，得罪上帝，按道理来说，做大祭司的以利应该立即革去他们祭司的职务，但是以利却是姑息纵容他的儿子，只是不痛不痒的责备了二人。我们中国大陆几年前有一部电视剧叫虎猫虎妈猫爸啊，妈妈像一只老虎，这个对孩子的教育原则，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只有做不成事的人啊，所以世上无难事嘛，你只要肯推娃，对吧？爸爸像一只猫，孩子的教育顺其自然，什么事情糊弄糊弄差不多就行了。以利可以说是连猫爸都不如，完全没有原则，溺爱以至于纵容，对后代既疏于信仰与品德方面的教导，又不愿意施以必要的责罚与管教，以至于他的两个儿子大大的犯罪得罪神。于是有神人，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来见以利，对他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接着预言了一个审判，以利的两个儿子必一日同死。所以神使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手下，是因为百姓犯罪离弃耶和华，去叩拜别神，屡教不改，甚至专门侍奉神的祭司也犯罪，不认识神，藐视轻看耶和华的祭物与会幕。在申命记中讲到，如果以色列人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不遵行 谨守与神所立的圣约，那么上帝必然会使他们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然而以色列人非常希望转败为胜，可是他们没有选择来到神的面前真诚地认罪悔改信靠跟随，从而得到神的帮助与祝福。反而以色列的长老想出了一个高招，其实是个馊主意啊！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下面这个图片显示了约柜可能的样子。按照出埃及中的记忆中的描述，约柜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箱子，皂荚木的板子，里面这个里外包上金金，盖子是一个纯金的，然后两端用金字垂出两个基路伯，代表守护天使。约柜里面放了两块法板，也就是写了十诫的石板。约柜的存放地点在以色列的这个会幕至圣所内。现在以色列人的长老出主意，要把约柜从示罗，也就是会幕所在地，抬到前线的以便以谢，从而能够反败为胜。于是以色列人就到示罗，从那里将约柜抬来。示罗离以色列离以便以谢不远，大约一到两天的路程。大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这两个人就是随意夺取祭物甚至行淫轻看耶和华神会幕的两个祭司啊。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如此大的响动自然会惊动以色列人，非利士人。随后他们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以色列营中，于是非利士人就开始惧怕，说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中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耶和华神在三四百年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时所行的神迹奇事，竟然在迦南地为人所知晓并且记得。尽管非利士人并不真正的认识神，这个经文里面这些大能之神就是这些神，它的英文翻译全部都是小写的 gods G-O-D-S。 在非利士人的理解当中，耶和华神与他们自己所拜的偶像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讲叫余威震于殊俗，神的大能与威严即使是在边远地方具有不同信仰风俗的并不认识独一上帝中的人群也都知道。相比较之下，这里的经文颇具讽刺意味啊。非利士人并不是神的子民，他们却知道上帝的大能，还记得以往神的作为，反倒是以色列人自己啊，已经满得了上帝的眷顾与同在，却不知道敬畏神啊，反反复复的犯罪拜偶像。弟兄姐妹们，这样类似的情况我们今天也在发生。非基督徒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圣经中是如何讲的，真理原则是什么，可是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的社会生活教会生活中却行不出来，不能坚守啊。世人都知道神的儿女要有一个圣洁的婚姻生活，可是教会中的信徒却未婚同居，被牧师规劝之后不是悔改而是选择离开教会。躲开一位牧师，躲开一个教会不难做到，然而人可以躲开什么？圣经中讲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人岂能在隐蔽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我们回到这里的经文，恐惧归恐惧，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并没有被吓倒，约柜的来到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决一死战的士气。他们说，非利士人呢，你们要刚强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接下来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 以色列人再次战败，被杀的人甚多，步兵扑到3万。这可能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不仅被打败了，而且败得更惨。上一次败阵，以色列的军兵还可以回到营盘，商量一个对策，下一步该怎么办。可是这一次败仗，干脆各向各家奔逃，完全被打垮了，做鸟兽散，各自逃命去也。同时神的约柜也被掳去，大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这就应验了撒母耳记上前面所记载的神对以利两个儿子结局的预言，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你的两个儿子必一日同死。然而悲剧还不止这些啊！一个人从镇上逃跑到示罗报信，到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为神的约柜担忧。很有可能大祭司以利的心里对把约柜抬到前线这件事情隐隐地感到不妥。接着报信的人一句话，四重噩耗。首先，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意味着仗打败了。第二，民众被杀的甚多，以色列军兵伤亡惨重。第三，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以利老年丧子。最后，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向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真的是让人叹息。就在战败的同一天，做了40年以色列士师的以利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谢幕离场。紧接着以利的儿父菲尼哈的妻怀孕产期将到，他听见了一连串的坏消息，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难产要死的时候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句话应该是总结出了当时以色列人心中对以便以谢战役中一连串失败与噩耗的想法。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仗打败了，军兵伤亡惨重，祭司与士师先后殒命，连神的约柜也被掳去了。这个约柜啊，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十分神圣的。西乃山下制作约柜的时候，这个出埃及记中记载神对摩西的话，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约柜代表了耶和华神与以色列民人的同在，而希伯来人以神的同在为荣耀。神的约柜被掳去了，意味着神不再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在此次的以便以谢战役中，以色列的长老们出主意啊，要把约柜抬到前线，很有可能是他们想起了多年前以色列民曾经抬着约柜取得过非凡的胜利。几百年前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们抬着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脚一入水，约旦河的水竟然全然断绝，以色列人众人从干地走过约旦河。后来攻打耶利哥时，祭司们抬着约柜每天绕城一次，到第七日绕城七次，耶利哥城墙倒塌，以色列大胜。所以在撒母耳记这里，以色列人希望能够照葫芦画瓢，重复历史上的辉煌。然而这一次的结果却恰得其反，以便以谢的失败可能会让以色列人疑问重重，为什么以往的经历这一次不灵了？这一次也是祭司加上约柜啊，众人，而且众人大声欢呼，地面震动。我们平时做饭的时候，番茄加上鸡蛋炒一炒，放点盐和生抽，每一次都是好吃下饭的。这一次同样的做法，做出来怎么就变味了呢？有人认为，在以便以谢的战役中，这个以色列人百姓犯了一个统计学上的错误，把相关性当成了因果性， 军兵和长老大家坐在一起啊，回想历史，发现以往打胜仗的时候，有好几次我们都抬着约柜，所以就认为约柜是带来神迹和克敌制胜的法宝。这就好比是看到摇滚乐歌曲的质量与美国原油的产量有一定的相关性，我们就断定好的摇滚乐会增加石油的产量。如此的推断方法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相关不代表因果。然而以色列民在以变以谢的惨败，应该不是因为没有学过统计学，而是源于他们在信仰上的偏离。约柜，英语是 The Ark of Covenant， 这两个字如果拆开的话，重点在于前面的约字，而不是柜子。柜子是装东西用的，它的物质本质不过是一个包了金的木头箱子，里面承载的约才是最核心的。这个约包含了真实的信仰本质，讲明了以色列人与神之间应该有的正确关系。在新约中，曾经耶稣基督曾经精辟地总结了旧约所涵盖的律例、典章和诫命。第一，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大诫命都是出自于旧约圣经，分别是《申命记》和《利未记》。从基督的耶稣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约所包含的真实的信仰核心，不仅仅局限于消极的遵守律例、典章、诫命，更重要的是要积极主动的爱神、爱人。这样，人和神之间就会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一方面，神的子民全心全意的信靠顺服神；另一方面，神每时每刻就会看顾保守属于自己的子民。总括的讲，就是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约柜的柜只是一个信仰的外在表征，真正重要的是约所代表的信仰实质，是以色列民众与上帝之间正确而亲密的关系。柜与约的关系做一个比喻啊，就像一个重价的珍珠和它外包装盒子之间的关系。然而以色列人轻约而重贵，我们中国的成语叫买椟还珠啊，跑去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装珍珠的木匣子，却不要珍珠啊。神的子民不看重与神之间的盟约，没有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神的心，反而去叩拜别神，祭司犯罪，藐视轻看耶和华的祭物与会幕。可以说啊，以色列民基本上丧失了信仰的内在本质，而所留下来的只是一套外在的宗教形式，包括了约柜、会幕和各种仪式。在与非利士人第一仗失败的情急之下，以色列的军兵把约柜从示罗的会幕运到以便以谢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陪着约柜去前线的竟然是两个被约的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以色列民当然希望就此得到神的保护与帮助，这种方法其实是把神的约柜当吉祥物用。像类似的情形我们在这个大学篮球联赛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啊，你比如 Duke 与 UNC 对阵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们，这样做法的本质是迷信和拜偶像。我原来在国内坐出租车的时候啊，有一次就看到这个出租车这个后视镜上挂了一个玉座的观音。我问这个司机啊，司机告诉我保平安，不出车祸。后来来到美国，听说有人每一天开车上下班通勤呢，在汽车后面放了一本圣经，上面落一层厚厚的一层土啊，从来也不读，只是拿来当镇车之宝，保佑不出车祸。诸如此类的行为其实就与这段圣经中以色列人的做法很相似啊。在以便以谢战役中，当时的以色列人 轻看了与上帝的盟约，背逆至高神，犯罪行诡诈，同时却枉用神的约柜，希冀打仗的时候得到帮助，当然是焉有不败之理。在诗篇的78篇中，诗人回顾了这段历史，写道：因以色列民的丘坛偶像惹动了神的愤怒，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示罗在这一次的战役失败之后，就退出了作为以色列敬拜中心的角色，虽然圣经偶尔还会提到这个地名，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从这段关于以便以谢战役的圣经记录，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看重约，看重真实的信仰内涵，看重人与神之间拥有亲密的关系，建立生命的连接，而不是其他外在的事物。失去了信仰本质，失去了与神的关系与连接，耶和华神可以离弃以色列人所认为神圣的在示罗的会幕，将约柜交与非利士人掳去。应该说，约柜的被掳不是神的失败，而是以色列人信仰生活的失败，是他们虚伪的外在宗教形式的失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神的旨意和应许总也不改变。我们今天的经文出自于旧约圣经，讲的是3000多年前发生在士师时代的事件。可是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现今的新约时代，神在我们信仰中所看重的东西是没有改变的。马太福音中，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耶稣基督成为了新约的中保，也就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神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以无罪的身份和完全的顺服满足了神的要求的公义，承担了神对罪公义的惩罚，因此一切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得到了基督所成就的义，被神看为无罪，恢复了与神之间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圣约最核心的要素依然是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新约时代，上帝依然看重约，看重真实的信仰内涵，看重人与神之间的生命连接与关系。基督徒应该顺服神的话语，做神守约的儿女。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对门徒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每一天跟随耶稣，信靠神的儿子，活出基督的样式，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应有的与神与主耶稣的关系。接下来的圣经撒母耳记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边以色列人两战皆败，被打得溃不成军，震惊之余，士师以利去世，众民哀叹，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以色列这边悲伤心碎感叹，可是那边有人高兴啊，非利士人大获全胜啊，甚至连以色列的约柜都变成了战利品，100%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啊。如果非利士人有文字记录，也上历史课，一定会大讲特讲这一段。等到后来大卫击杀非利士人的巨人歌利亚那一段历史，我们可以选择跳过去不讲啊。这是我们人处理历史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啊。欣喜若狂的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就是非利士人的城，然后把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大衮是当时非利士人所拜的偶像，把约柜放在大衮旁边 大鬼庙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打败的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那边的小神掳掠过来，放在庙里面来服侍大鬼。这是当时偶像崇拜中可能有的观念啊。但是后来却发现，大鬼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而且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了残体。然后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以色列人身非利士人身上，败坏他们。城中的人因有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而且田地被老鼠毁坏，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非利士人见着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鬼身上。中文里面讲的，礼失而求诸也，朝堂之上丧失了理智，却能在民间找得到。外邦的非利士人不是耶和华神的子民，可是他们的反应比以色列人还要灵敏，很快就知道啊，应该是神的约柜来了以后，上帝击打了他们的民众，带来了一系列的灾祸。哎，反倒是以色列人缺乏对神应有的敬畏，不断的犯罪啊，而且第一次打了败仗还不知道为什么，还跑到示罗去谈约柜啊。于是以便以谢战役7个月后，非利士人用金子做了赔罪的礼物，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再用一辆新造的牛车将约柜送回了以色列人的地方，最后停留在基列耶林。撒母耳记5章和6章看起来是约柜漂流记啊，神的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界被运来运去，转了好几个城市，但事实上却是神的巡回得胜，上帝主权与荣耀的彰显。以色列人首战失败之后，以一种拜偶像或者是吉祥物的心态啊，把约柜从示罗会幕抬到前线的以便以谢，目的应该是想要得到上帝的帮助，觉得神无论如何都会看顾保守，不会让他自己所立的约柜有闪失，否则也太没有面子了嘛。但是神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他有绝对的主权，人用尽办法也不可能绑架神、操纵神，上帝的主权凛然不可侵犯，他是独行其事的神。神甚至选择离弃以色列人，在示罗的会幕选择将约柜交与非利士人。虽然以色列的军兵第二次的战役一败涂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是神主权的全然彰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正确认识神的主权，对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的信仰生活、祷告生活非常重要。不是上帝跟随我们所有的心愿，让我们在人前可以颐指气使，而是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不是耶稣基督要来满足我们每一个要求，对我们的祷告言听计从，而是我们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我们人有的时候在祷告中，我们会不自觉地胁迫上帝，神呐，如果你让我事业有成，发一篇好文章 CNS 的，我就信耶稣，我就开始11奉献。这样的祷告有时灵有时不灵啊，因为神有他的主权啊。我个人的理解，神对这样祷告的成就，一方面是神的怜悯与慈爱，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荣耀，而不是我们祷告者开出的条件金光闪闪，以至于神抵挡不住诱惑，或者说是上帝被人所胁迫，没有办法了，只好成就神的要求。在但以理书中，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愿意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在被送入火窑之前，他们对尼布甲尼撒说， 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样的祷告与态度，是我们基督徒敬畏上帝、尊重神的主权、跟随耶稣基督带领的范本。以色列民战败，约柜被掳，看起来好像耶和华神的约柜受到了羞辱，神的荣耀受到了亏损。然而当非利士人战胜之后，把约柜抬回自己的城市，在那里没有以色列人来保护约柜，耶和华神上帝却在非利士人大行神迹奇事，先是击打非利士人的偶像，然后将手重重加在非利士人身上，直到非利士人恭恭敬敬地把约柜送还给以色列人。神的荣耀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而被损毁，反而更多地彰显了出来。弟兄姐妹们，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但是上帝不包庇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神的圣洁与公义是他荣耀的基石，应该说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被神管教，遭遇公开的失败，比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胜利更能够见证耶和华神的荣耀。撒母耳记第七章，约柜从非利士归还给以色列以后，放在基列耶林20年，以色列人全家归向耶和华，人们开始渐渐地再次敬畏上帝。这时撒母耳对以色列人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以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从这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应该是在以利的那个时代啊，长期的一方面侍奉耶和华神，一方面拜偶像和外邦的假神。从很多人的观点来看，这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做法，多抓几个嘛，哎，每一个宝都压上，哪一个神明都不得罪啊，说不定碰对一个就赚到了嘛。虽然相隔千年，但是我们当代的人与以往的以色列人却十分的相似。我的同学平时拜菩萨，然后算命，12生肖混搭星座一起使用啊，哎，说我是狮子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属相是龙嘛，星座是狮子座啊，这个中西合璧的迷信啊，再加上五行、风水、黄历等等啊，这个数量加起来不亚于这里讲的祝巴利和以斯塔路。有时我们基督徒稍不注意，就会被带到这些观念里面去。旧约圣经中，上帝与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犹如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旧约圣经中讲到，耶和华神做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也就是整个的以色列国的丈夫，但是他们却背了神的约。神与自己子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关系，具有专一性和排他性，就像爱情和婚姻一样。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人的罪性，现在许多人对爱情和婚姻的观念早已偏离了神的标准，已经不能用来作比这里所讲的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盟约关系。我们来看圣经雅各中一段关于婚姻和爱情的记载，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圣经中所描述的爱情是如此的强烈专一。这段圣经前面一般会有一个标注啊，说明这是出自于新娘所说的话。可以说，应该说弟兄姐妹啊，应该姐妹应该对这段圣经有更深切的共鸣啊。我们弟兄如果希望取悦太太， 多学一学圣经就可以啊。今天回去对自己的太太讲，爱情如死之坚强，重水不能熄灭啊。我跟你说，姐妹听了肯定心里高兴，你不要看又是死亡又是重水啊。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个记恨在英语翻译是 jealousy， 就是嫉妒的意思。新译本的翻译是嫉妒如阴间一般的尖吻，由于专一的爱情所产生的嫉妒强烈而持久，尖吻好像阴间。这里所表达的是一个正面的含义，不是负面的意思。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神圣专一而排他，就像这里所说的爱情与婚姻的关系。在旧约出埃及记，神向以色列颁十诫，讲到以色列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祭邪的英语翻译 jealous， 嫉妒的意思。在十诫中用了一个我们人可以体会到的感觉啊，来讲神对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反应，就是祭邪嫉妒。我们大家有没有过妒火中烧的感觉？我是有过的，年轻的时候因为追求我太太，情敌大家都有过吧？没有人点头，哎，大家都没有啊，人生也太完美了，耶和华神祝福满满啊，不像我这么辛苦，是不是？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不仅是旧约时代神与以色列人之间重要而神圣的盟约内容，同时也是新约时代我们基督徒与神与基督之间的所应有的关系。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写道，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这里两个愤恨英语翻译依然是 jealousy， 嫉妒的意思。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的属性，古今一致，基督徒是神的儿女，需要离弃偶像，单单侍奉真神上帝，信靠跟随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哎，虽然依旧有人去拜那些这个木雕泥塑的偶像，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偶像更多的是以其他形式存在啊，事业上的成功、权力、名气、财富、儿女上藤校，然后接着毕业后又一代人事业上的成功、权力、名气、财富，这些无形的东西往往被我们不知不觉放在神的前面，变成了比主基督还要重要许多，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神的儿女需要时刻谨慎小心，不偏离神所喜悦的道路，专心信靠上帝，跟随我们的主。接下来以色列众人听从撒母耳的话，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在这个图中显示的基列耶林和米斯巴的位置，除掉偶像之后，以色列民来到神的面前禁食认罪悔改，他们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应该是象征着洗净了整个以色列群体的罪孽。神是满有怜悯慈爱，当人为罪忧伤愿意悔改的时候，就会得到上帝的赦免与饶恕。诗篇中讲到，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呢，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另一方面，腓利士人听见一大群以色列人聚集，就认为以色列很快就要发动军事进攻，所以他们主动上来攻击，想要在战争中先下手为强。对以色列人而言，这是充满考验的时刻，因为他们在20年前的会战中曾经遭遇了重大的挫败。然而这一次以色列民的反应与先前截然不同，他们虽然惧怕 但是却不在性急，也没有把信心放在约柜这样的外在象征上，而是真诚地相信神的大能。这一信心的表现就在以色列人对撒母耳的请求中，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为以色列人献祭，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当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征战的时候，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追赶，击杀非利士人，直到伯甲的下边。如此引人瞩目的拯救不容遗忘，所以撒母耳就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应该与上一次的以便以谢的战役是不同的地方，立起了一块纪念的石头，就像我们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立一座战争纪念碑一样。但是撒母耳立石为记，所要人们回想的重点不是一次战役的胜利，而是永生耶和华神，他百姓的帮助者，所以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我们前面讲过，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帮助之石，或者是帮助者的石头。而圣经中经常称神是我们的帮助，诗篇46篇中写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而且这里圣经中讲到，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句话不但告诉我们帮助的源头是耶和华，而且他还告诉我们神帮助他的子民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到如今的帮助。这说明上帝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在帮助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回想第四章的内容，20年以前在亚佛与以便以谢的对阵时，以色列人惨败于非利士人手下，那个时候难道神也帮助了以色列人吗？第七章的大获全胜当然是神的帮助，但是以属灵的眼光做祭司、士师、先知的撒母耳看见，在20年前的一败涂地中也有上帝的帮助。那时的以色列民信仰败坏，离弃上帝，犯罪拜偶像，所以导致了第四章中的失败，失去约柜。这一过程中神的审判、管教、责备就是对他子民的帮助。希伯来书中说道，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弟兄们、姐妹们，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是主所爱的，所以他必管教。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神是会有责备甚至鞭打的，这一切恰恰是神的爱与帮助。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一场惨败之后，神彰显他的荣耀与全能，约柜被平平安安送了回来，然后百姓开始谦卑回转归向耶和华神，并且畏罪哀痛，仰望倚靠神，直至第七章的胜利。如圣经中所讲，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正道的信息。撒母耳记四到七章记述了士师时代以色列人20年左右的历史。第一个，以便以谢，以色列人在战场上惨败于非利士人，失败的原因是以色列人藐视离弃神，信仰败坏，轻约而重贵。然而神的全能与荣耀没有因为人的失败而被损毁，反而更多的彰显了出来。被掳的约柜在非利士地漂流了7个多月，一系列神迹之后平安地返回了以色列。在以后的20年里，以色列全家专心归向耶和华， 单单侍奉他，认罪悔改，恒心呼求神的帮助，于是获得了第二个以便以谢的胜利，并且立实为祭。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悖逆神的循环。如果把那个时代我们作比成为一场交响乐演奏的话，以色列民的悖逆就像一阵阵连续不断的荒腔走板的杂音，但是在刺耳的噪声与杂音中却无法遮掩一线轻快的动人的乐音，就是神长久的忍耐，丰盛的恩典与慈爱。而这一线轻音也为神的子民不断带来了崭新的盼望。只要拥有真诚悔改与信心，甚至连被盗的百姓都能够再次寻见耶和华神。旧约圣经中的历史不只是为了记下当时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更是为了每一个时代的人向每一个时代的人述说永生神的作为，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他，跟随他，亲近他。新约时代，上帝的启示，救恩的乐章达到了顶峰，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了世间，替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因着神的恩典，基督的救赎，我们永远有盼望。无论这个世代如何的弯曲悖谬，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们，独一永恒的上帝，愿我们追寻他，依靠他，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愿意世上每一个人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到永远的生命。真心希望大家能够打开心门，早日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弟兄姐妹们，天父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帮助。无论在患难中、痛苦中、缺乏中、软弱中，在失败中、徘徊中，甚至我们偶尔跌倒陷在罪中，如果我们愿意悔改，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如到如今耶和华上帝都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您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帮助，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的恩典怜悯不离不弃。求主的灵感动神的儿女，忠心爱主，跟随主，在基督里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的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